参考书，然后我们基本上呢只用这个指定参考书是我们规定要读的，就是这个赖约翰牧师的这本实用释经法啊，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富啊，也是因着他在 Dallas 读他这个Doctor Ministry 的时候，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听说啊，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来写他这个论文，然后把这个论文变成这样一本很好的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大概有500页，所以你们回去算一下，大概一个礼拜要大概你的进度要读50页啊，所以你一个礼拜只要没有读到50页，你就表示你就落后了，到了期末你就很辛苦啊。所以反正你就规定好自己一个礼拜最少要读50页，一天最少要读个10页左右啊，那就到学习结束就要把这本书读完。那么假如这本书你以前读过的，那么或者说你想读另外一本书呢，这本也是非常好，但是这本的重点是在 hermeneutic 释经学啊，但是这本书比较薄，所以假如你要读这本书的话呢，你就要读这个 number 2 跟 number 3，要读两本，因为两本加起来也大概500页左右啊，或者说你读number 2 or number 4啊 ，Number 4也非常好的一本书，或者你可以读它的英文版。我原来读是读它的英文版 ，Methodical Bible Study Robert Trainer 所写的。那么，特别是在读经方面的一些观察结构率方面讲得非常清楚。那这本书也有这个中文的翻译啊，我放在后面的 bookshelf 里面啊，我也在图书馆里面拿了一本，总共图书馆有两本啊。所以，假如你们需要参考要读呢，可以在后面那个书架 check out 这些书啊，可以每个同学 check out 两个礼拜就归还，然后看看有没有别的同学他们也需要借啊。所以假如你是不读这个实用释经法的话，就你可以选择2、3、4啊，或者说6啊，但是就是要读两本啊，加起来大概500多页啊。那我们的要求除了读这个指定参考书呢，还有一些作业，那下礼拜会把一些作业发给大家，就是我设计了一些的问题啊，让大家去回答关于雅各书，你要回家好好读这个 James 新约的雅各书，然后照着这些问题啊，一个一个问题啊来回答啊，就是做雅各书的作业。那当中也会叫大家回去要设计，把里面比如说雅各书第几章的一个结构图把它设计出来，把它做出来，那到时候我也会教大家怎么做啊，或是怎么做这个 grammatical syntax 啊，会把一节经文给你，你就回去画这个 syntax 的结构图等等啊。那期末也有个简单的考试，那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在释经学部分啊 hermeneutics 啊，所以都会给你们一个简单的范围，所以不会太难啊。好，所以对于这个课程的要求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不要写 thesis， 不要写这个这个 research paper。好，那我们现在进到这个对圣经的认识，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究竟圣经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性质是什么 ？What is the most basic nature of this Bible？ 啊，神把这本圣经给我们，究竟这本圣经最重要、最基础的性质是什么？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所以一个最好的解释圣经最重要的性质就是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神透过这本圣经来启示耶稣基督，启示神， 启示他的救恩。整个神他的救恩的计划，神他自己他的属性他的作为，神透过圣经来启示我们。那当我们讲到神的启示 Revelation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启示基本上包括两方面，特别当我们在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这个神的启示，第一是什么？一般的启示。这个一般的启示是什么？自然的启示General Revelation， 我说Natural Revelation。 好，我们来翻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第一章二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什么我们可以明明可知神的永能和神性啊？所造之物，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透过自然界里面我们能够认识神的什么属性？可以认识什么？当你关在这个自然界，你会体会到领受到什么启示神的能力，对不对？哇，这个宇宙那么的浩大，哇，神真的用他的全能创造这个宇宙，托住这个万有，看到神的能力。还有呢？
智慧。
神的智慧，哇，神在这个自然界里面这些设计实在太个奇妙了，太个准确了，太个真的是配合了当我们看氧气的产生，我们真的觉得太奇妙了神透过这些植物把我们人类的废气二氧化碳吸进去，我们的二氧化碳是植物的养分，他们吸进去了，然后他们透过光合作用把废气放出来，他们的废气是什么？是氧气啊 ,oxygen, 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的 oxygen carbon dioxide 的 recycle, 这种 cycle, 所以人才能够有足够的氧气但很可惜现在因着过分的这些的污染，哇，这个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就影响到整个大气层，所谓 greenhouse effect 等等现在整个地球的生态气候都受影响所以看到神原来的设计是非常奇妙的，整个生态是平衡的每一样的东西的结构都是非常奇妙非常准确的，我们的人的大脑非常精密的不得了，我们人的不同的系统，我们的 digestive system, 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荷尔蒙系统，我们的消化系统，什么系统都是那么的准确，那么的配合彼此的能够coordinate 所以就是看到神的智慧很好，所以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智慧，还有看到什么神的慈爱，哇，真的遍地满了神的丰富真的是神这个麻雀不种不收，神还养活他们，看着神的慈爱，神的 providence, 他的供应还有呢，这个所造之物可以看到些什么？看着神的什么看什么？我们刚才提到讲了神的全能，神的能力，他的 power,讲到他的 wisdom, 还有神的 knowledge, 哇，神的知识，对不对？神创造那么复杂那么各样的东西神的知识然后神的慈爱。所以一个人被圣灵的引导跟光照神就能够透过自然界的启示让他能够体会到有神的存在就能够对神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但是这样的个自然界的启示够不够？不够，因为还有重要的启示没有办法透过自然界可以启示。最重要的启示 是什么？救恩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没有办法在自然界里面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的十字架，认识耶稣的爱，认识耶稣的救赎。所以只有这个圣经才能够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 spiritual revelation。神透过圣经不但让我们认识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的救恩、他的应许、他的再来，更认识到人的本性、人的堕落、人的罪、人的败坏啊，也透过圣经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啊蒙福、生活、侍奉。所以整个圣经就好像是一本的Living manual， 我买了一部车子，我们需要一个 manual， 一个手册，懂得去维修保养这部车子，好像这个车子可以开到200,000 mile 还可以开啊。假如你不照着这个 manual 来保养，可能你这个车子开个5,000 mile 就完蛋了，这 engine 就 overheat， 就不能开了啊。所以同样，我们要真的在地上有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跟生活。我们需要有这本生命的手册啊，这个 living manual 啊，就是神的话啊，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那么神的启示，除了透过自然的启示、圣经的启示，那么一个很宝贵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 The Incarnate Word。 Word in flesh、啊、这个道不是单单好像超越在宇宙万有之上，神太初这个道也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亲眼看见、摸到我们的主啊。所以这是道成肉身的启示。那神的启示借着这个特殊的启示，也就是圣经的启示，那这个启示，这个圣经的权威的基础在哪里？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我们找到再来一同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特别注意，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在这里告诉我们，因着圣经是什么？神所默示的 ，inspired。By the Holy Spirit 是神所默示的。那究竟这个默示 inspired by the Holy Spirit inspire 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可以翻到使行传27章15节来看一个字，这个字的字根呢跟这个inspired 这个希腊文的字根呢是相同的，给我们一些的类比。我们来翻到使徒行传27章，What does it mean by inspiration？ 啊，神的使徒先知被圣灵默示，写出了神的话。究竟这个默示，圣徒先知被神默示，这个默示是什么意思？我们翻到27章1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看。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我们就任风挂去。在这里看那个什么图画？有没有看那个什么图画？这个船的方向的吗？这个船帆被风抓住，控制着这个船的方向。啊，这个风往左吹，这个船就往左了， 往右就往右了。这个船被风抓住，这个抓住这个字的原文的字根呢，跟漠视这个希腊文的字根是同一个字根，这给我们一些的类比，让我们明白当一个神的先知被圣灵漠视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表示他整个人被圣灵抓住，好像一条船一样，他的整个方向、用字、书写、意念都在整个圣灵的控制掌管之下，来写出神要他写的话，神的心意，没有人的话啊。所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一章20-21节，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第一章的20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圣经的作者他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掌管，被圣灵抓住，被圣灵漠视，这就是漠视的意思， inspired by the Holy Spirit， 来知道圣灵完全掌管着他整个的思想、意念、用字，每一个都是在圣灵的掌管之下，不是随便写的啊。所以能够保证他所写出来的不会有错误，因为是圣灵掌管他写的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无误 ,inerrancy of the scripture, 也是我们福音派信仰包括很多五旬节中他们都接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 inerrancy, 我叫做 infallibility of the scripture, 圣经无误。Erron 就是错的意思， in Erron 就是没有， no mistake, no error 啊。虽然在圣经的抄本当中会有一些人的抄写的错误，但是在圣经原来的原稿，我们讲圣经无误是指到圣经的 original manuscript 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要了解，当圣灵漠视他的先知，或者漠视大卫写出诗篇23篇，这种的圣灵的掌管跟抓住跟漠视，绝对不是一种所谓的机械式的漠视，不是一种 mechanical inspiration。 什么叫 mechanical？ 很多人就说哎，这个被圣灵抓住控制，就好像这个作者就像一个打字机，这个人只是个打字机，真正打了被控制呢，是神的手在打字，圣灵在控制着大卫写出了23篇，好像大卫完全是被动的，没有参与的，模模糊糊的就写了23篇，不是这种机械式的模式。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派所接受的所谓一种叫 organic inspiration， 是一种整体的，是一个有机的活泼的漠视。 organic 最好的中文的解释就是这个整体的全面的活泼的一种漠视，意思是说这个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写下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完全自由的、清醒的，但是很奇妙，圣灵掌管的不是单单他写圣经的那个 moment， 乃是圣灵掌管着他的一生的每一个的经历过程，他的一些的成长的环境啊。像大卫他成长做个牧童，他看守羊群，他曾经打狮子啊，这些的经历让他能够写出诗篇23篇 能够体会到耶和华像一个牧者，因为他曾经做过牧者，他能够明白什么叫不致缺乏啊，如何把羊群带到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他过去做牧人的这些的经历成为他对神的认识，然后圣灵用他的经历，用他的生平的一些经历写下神的话。所以那个掌管不是单单只是在写文章写圣经，那个 moment 被圣灵掌管，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他的一生啊，他在母腹里面神对他的安排都写在册上，是整个一生的一个带领跟安排。然后神就用他这些经历掌管他的这些经历，引导他的思想能够写出诗篇还是三篇啊。所以这种的末世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个作者是非常 self-conscious， 是很有直觉性的，不是好像迷迷糊糊好像魂的附体这样啊，被另外一个灵进来就控制了他，写了一些他从来不懂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写出来的东西他懂的，他知道的，甚至是他了解的，他经历的啊。所以解释所谓末世的一种的方式形态 mode of inspiration 啊，是一种 organic inspiration， 不是后面所讲的 mechanical 啊，那个 mechanical 这种的解释是错的啊。那另外我们要了解圣灵掌管神的仆人先知写下圣经的话，这个掌管呢，这个 extent of inspiration 是没圣经每一个字，所以我们说叫 verbal plenary， 不是单单只掌管他的思想，或者说只有关于救恩方面的真理才是圣灵末世。很多新派的啊学者他们就说哦，只是圣灵掌管关于救恩方面的一些历史的事情啊，一些过程的事情，可能有错误的，圣灵没掌管。不是，我们复兴派相信是 verbal plenary，是每一个字，不但是掌管他的思想他的经历，每一个写下去的字圣灵都在掌管，用每一个字都用得恰到好处的，而且是 plenary 全部的意思， plenary 就是 full 的意思，整本圣经每一个字都是在圣灵的末世掌管之下写出来的。因为假如我们不接受这样的一个的教导跟真理的话，只接受 partial inspiration， 只是某一部分是有圣灵的默示跟掌管，那就麻烦了。究竟我们读圣经会不会读到某一部分我们就觉得诶，可能没有神的默示，可能会有错。所以马丁路德说不能够承认有一个错，假如你承认有一个错呢，你的全盘都可以接错啊。所以这是我们福音派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 position 啊，特别在20世纪初啊啊，那个时候很多新派的神学，他们批判圣经，觉得圣经啊都是一个宗教的记载，很多错误的，很多文化的传统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一个所谓的fundamentalism， 一个基要派的运动啊。那这个基要派的运动也是很多五旬节中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们所接受的啊，就是那个基要信仰都是一致的。而在这个基要信仰里面的一个宣言里面，就特别强调。相信 the inerrancy of the scripture 啊，所以怎么去判别这个不信派或者信派或者异端，当时就用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你相不相信圣经无误。假如你不相信圣经无误的话，你就等于是就是信派或者半异端的。但很可惜呢，一份现在的富勒神学院，他们的立场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啊，富勒神学院他们的 statement of faith， 假如你们去查考他们的 statement of faith， 他们从过去在他们的信仰告白里面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无误的话， the inerrant word of God， 他们把这 inerrant 这个字拿掉了，他们说我们只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差别就很大了啊。所以你就看出其实富勒神学院其实是在神学方面是受到一些新派神学的影响。所以我还记得我当年在申请要准备申请富勒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会问林院长，林院长就跟我说，
伟成啊，你千万不要进复了哦，恐怕你复了毕业之后，很多中国教会不接纳你哦，因为的确复了神学，假如你要去读他的系统神学或读他的一些神学部门呢，的确会有这个难处。你读完出来呢，你不会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那么宝贵的，你会就在批判会不会这句话是错的啊？这个是从哪里抄来的？我几年前看他们复了神学院，我会找到这个 document 给你们看。他们一个新约的教授 inauguration 被安利做教授的典礼，他的 inauguration speech， 他的 inauguration speech 是讲什么呢？他是说以弗所书不是保罗写的，他说是保罗的门徒伪作托写是保罗的名字放上去，说是保罗写，好像有权威，大家去读。哇，这样的理论哦，在他们的 bulletin 里面登出了。哇，复了神学院真的名不虚传啊，我真的是以前听林院长讲还半信半疑，结果看了他们的一些资料啊，还有在查他们一些系统神学的资料，有另外一个学生把他们上课的系统神学的资料给我看，哇，他们都批判啊很多东西的啊，所以只是啊非常要小心啊。啊，当然我们也很感谢神了，复了神学院也是有很多的贡献，特别他的实践神学方面，他的 department mission， 啊，特别他在这个实践神学关于灵恩方面的开放，啊，也是很棒的哈，啊。但是谈到神学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太开放，所以各路人马都会进来，新派的神学的也进来，灵恩的人也进来，等等都会进来，哈，啊。
他是最近吗？还是以前？
最近还是这样啊。最近还是这样，
是最近变成这个样子，还是以前是变
成？从大概40年前左右就开始在变了。
因为我们有个传道人是在那里。
那你就小心一点了，不要把我这番话毫不修饰的就指着他，那不行了哈。你心里有数就好了哈。好，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的话。但是呢，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Karl Barth， 啊，在我们讲义上面你看到，他对神的话的定义或者对圣经的无误呢，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受到 existentialism 的影响，因为他也受到这些新派神学对圣经的批判，也接受他们的批判的解释，说哎，这里有错，哪里有错，那怎么办？圣经那么多有错，怎么会是神的话？他老人家很厉害，他就用存在主义的角度说，对，圣经有错，但是圣经呢，当神用圣经，用神的话，这个圣经来与人有这个教育，有这个 encounter， 在这个 encounter moment， 在这个 existential moment 里面，圣经就变成神的话。所以他不需要讲客观是神的话，他只需要讲 existentially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这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跳开这个有误无误的问题，啊，他说，当人读圣经，读到某一个 moment， 神这个圣经向你说话，你跟神有一个 encounter， 在那个 moment， 那个就是神的话。The Bible is the carrier of the word of God， 所以你根本不要管有错没错，反正被神用。驴子也在说话就够了，也管那是人还是驴，反正他会说话就对了。所以他很厉害，他说我们根本不需要管这个小学要不要证明圣经无误，圣经是神的话啊，反正神能说话就对了，当神借着圣经说话，那个就是神的话啊。所以在那个 encounter， 在那个 moment 里面变成是神的话。所以你也看到卡巴夫好厉害，他就超越了这些批判，啊，所以难怪
当新派神学很厉害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跟他们对话，可以把他们打下去。只有 Karl Barth 可以提出杰森理论来，可以跟他们对抗。
那我在讲义里面提到啊，特别这个 B.B. Warfield， 他是在就在这个讲圣经第四页最后一页圣经哈 刚才一直在讲这一页哈 像 B.B. Warfield， 他是代表这个 reform 改革中的立场的，也是强调圣经的 inerrancy 啊，圣经的权威。那福音派的权威呢，代表了 Carl Henry 是非常重要的，他写了一套书啊，这个圣经跟权威方面啊 ，and Revelation。好，所以关于圣经的末世、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无误，有没有问题？这几方面，那我们需要把两个观念澄清说明，就是圣经的末世跟启示这两个是不同的事情。末世可以说是一个的 process， 神透过这个掌管圣经作者的这个的过程，透过这个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带来了什么？圣经的启示，神的话，启示是指到一个的开启，一个说话，神的说话，这是 revelation 啊。所以人定义这个启示，就好像神把一个舞台上面的那个荧幕把它打开 ，unfolding， 你就可以看到舞台的这些的人物景象。那这个 unfolding 就是神的 revelation， 神把它打开，让你可以看见。那么你如何能够看见神的启示，读到神的启示，是因着圣灵的默示，所以是个 process 啊。然后启示是个 product， 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的类比， product 是什么？神的启示，神的话。这个 process 这个过程就是透过 inspiration 这件事啊，所以就要分清楚。那我们要更严格来说，但是这个更进一步严格的说明要很小心。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都有神的默示，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也没有错，是站在启示的角度。但是更严格来说的话呢，圣经里面也有人的话，也有没有记载人的话？也有啊，甚至也有魔鬼说话。当魔鬼在那边试探耶稣的时候，不是记载了魔鬼的话吗？啊，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还是通常站在教会来说呢，我们还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其实讲的圣经都是神的话，是站在启示的角度，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啊。所以神也启示出人的罪性，也是犯罪的人所讲的话，甚至撒旦蛇试探夏娃所用的话啊，那这些都是神要开启 unfolding review 的内容啊，不是单单只是神启示好的，其实也启示一些不好的事情作为我们的见解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的认识啊，跟分别。但是我们在一般教会，我们最好不要讲的那么detail， 免得就会被人攻击。假如一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神学生去到教会说，哎，我在学校里面所学的圣经不是神的话哦，然后就讲一堆理由。但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惨了，你就已经被定罪了啊。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啊，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讲的那么的明显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要也要了解那个背后真正的意思，不要糊里糊涂。所以你发现有些人
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很聪明啊，他们一读圣经，然后牧师的圣经都是神的话，会觉得诶不对啊，怎么我明明才刚刚他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第四章读到魔鬼的话啊？所以这些人很聪明啊，所以对这些聪明的人，我们就有聪明的讲法啊，所以不能那么 general 说哦，圣经都是神的话啊，因为其实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历史记载，讲地名啊，讲人数啊，什么那么对对，讲家谱啊，都是讲人的事情，对不对？讲这些地理啊、历史啊什么的事情，对不对？啊，但是重点要抓住，整本圣经都是什么？神的 revelation， 都有神的默示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啊这几方面的说明？那我们讲一个第四部分。我们要有这个正点的观念，当我们有这个正点的观念呢，我们对神的话语就会更珍惜、更敬畏。什么叫正点？正点的意思就是，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准绳 ，the rule of faith， 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一个的内容跟准则。我们只接受旧约39卷、新约27卷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的准则，因为的确在这个66卷的圣经之外，像天主教他们也接受赤经 Apocrypha， 接受赤经有同样的信仰的这种权威跟准则。甚至我们也了解保罗不是单单只是写了13封书信，也一定有别的的书信。甚至在圣经里面也提到他写给这个老底嘉教会的书信等等。那为什么单单只有新约的27卷，我们说是我们信仰的正点、信仰的准绳，其他的书卷我们不接受，甚至赤经 Apocrypha 我们也不接受？那这个正点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定出来的？那是否是人开会去定的？这个 canon 重点是怎么产生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好，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了解这个重点的产生，绝对不是人定的，这是大前提。因为假如是人定的话，可以定多或者定少了，或者下次开会可以再定一次，再改一次。所以基本上我们不接受这个正点的成型是人定的。但怎么会产生这个正点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 self-authentication。 什么叫 self-authentication？ 就是属于圣灵所默示的经卷，它本身有它的能力，同时圣灵也在它所默示的经卷里面呢，在信徒的心里面动工。哇，信徒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就会被圣灵充满，特别有亮光，神就对他们说话，特别得到造就。这些经卷呢，真的是特别跟其他的赤经或是别的经卷发出来的那种属灵的功效光芒不一样。就好像今天你放在桌子上有一堆的玻璃钻、假钻，跟你把这个27颗真钻放在里面，你很容易就自然很容易就挑出这27个真钻，假如你挑不出来就真的是 colorblind， 因为真钻那个在
阳光一照下照射之下，特别的闪亮，特别的美丽，特别的有彩色，跟着这玻璃钻一看就知道不一样，因为它本身发出来的光辉不一样啊。所以不是人定它是正钻还是假钻，是它本身生出来就是正钻，所以它就是正钻，你懂吗？所以同样解新约的二十七卷圣经，所以是正点，不是人定它是正点。假如没有圣灵默示，你怎么定都定不出来的。是它本身就是有那个圣灵的默示的分量果效在里面，被众教会、众圣徒公认。啊，所以当他们在这个主后397年卡斐这个地方，他们开了这个公会来定出这个新约27卷为正点的时候，其实他们只是在 recognize what the Holy Spirit is doing in the church。 他们就发现在不同的宗教会，他们都有一个 common denominator， 就是大家都承认这27卷，可能有别的教会多一两卷他们用的，或者有的教会也读此经等等，但是他们发现每一个教会大家都公认有一个 common denominator， 就是这27卷大家都公认，每一个教会都用的啊。有些可能用28卷，有些用29，有些用30，但是大家都用这个27卷啊，大部分啊。所以不是人开会定出圣经哪几卷是正典，乃是圣灵在圣经里面，因着他有这种默示的品质，带来对众圣徒的造就帮助，被众圣徒所认定。那同样的，这个旧约39卷啊，是在主前90年在Jamnia 这个地方，这些拉比他们开会把它 sealed canon， 但是不是他们决定，只是他们就宣告认出这39卷就是旧约信仰的正典啊。好，
那编排的顺序呢？
编排的顺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啊。那么像我们现在旧约圣经的编排方式呢，跟 Mosaic Text 跟犹太人所编排的方式也不太一样的啊，但是内容是一样啊。新约呢，基本上编排的方式大部分都是用这种的次序啊。那当然这是经文的分章分节也是后面加上去的，怎么 divide chapter 啊，也不是原稿原来有的啊，所以你发现有时候分的那个chapter 不是很好啊，可以调整啊。那另外我们要了解这个正典有些什么特点，它的怎么会比较容易让人认得出来，除了有熟灵的果效啊，读的时候有熟灵的果效，其实他们还是会看出一些的特点的。第一就是有使徒的权威啊，像彼得写彼得前后书，保罗写了13卷书，那像这个马可福音为什么被放在正典，是因为马可是在彼得使徒的接待之下写了马可福音，然后这个路加福音是在保罗使徒的接待之下写了路加福音，所以一定有这个使徒的记号跟借盖在这个新约的圣经里面。第二，刚才提到了教会的公认。第三，正典的圣经的内容呢，就是它的教导教义是非常的纯正啊。那么纯正呢包括三方面，古真正，古就是说都是会有一些的跟旧约有关联的，不会跟旧约有冲突的啊。那第二就是所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第三很纯正，不会有写一些很神怪的啊，飞天遁地这种
怪的一些东西哈。当然就是说会写到有神迹，但神迹跟这个这种很神怪的记载还是看得出来不同的啊。那相反的，你假如回去好好研究这些赤经的话呢，在赤经里面有些的记载是很神怪的啊。所以为什么赤经没有被纳在正典里面？那么赤经啊，我在下面列了在讲义里面列了十种赤经的内容啊，包括这个马加比书、多比传、尤迪传、便希拉自训、所罗门自训、以斯拉一书跟二书啊，跟巴路书、耶利米啊。那基本上这些诗经可以分三类啊，像这个马加比书跟这个尤迪传，内容比较是讲到他们为国尽忠的一些记载。有耶利米书跟巴路书特别讲到关乎真神敬拜方面，然后这个便希拉自训跟所罗门自训是讲到一些生活啊、道德、远离恶事方面的事情。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正典这个观念，那我们来翻开我们的讲义啊，我们特别从这个图呢来了解一下今天很多不同圣经的译本 translation 啊，不同的 version 是怎么样产生的，还有不同的 version 的一些特点，我们要大概了解。那我们相信所有的圣经的源头都是在 original manuscript 啊，那个圣经的原稿，但是啊，这个原稿已经不存在了啊。但是在这个原稿没有被失去之前，有些的不同的抄卷啊，抄这个圣经的啊，那些最古老的抄卷呢可以找到的啊，有这个 Sinaiticus 的抄卷，也有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抄卷 Alexandrinus Cortes， 也有这个梵蒂冈的这个抄卷啊。那我们要特别了解就是这个西乃山的抄卷呢基本上是新约的圣经。好，那么第二个 Cortes Alexandridis 也是新约的希腊文的这个圣经的抄卷。那唯有这个梵蒂冈的抄卷呢是有旧约跟新约的内容，但是都是希腊文的。那么其他的古老的 Asian copies 啊，那你看我们这个讲义的里面啊，就有介绍到，比如说这个撒玛利亚摩西五经 Samaritan Pentateuch，还有在叙利亚的这个古代的抄卷啊，还有这个 Vulgate 啊，这个 Vulgate 翻就是五加大这个译本啊，还有这个 Masoretic Text 这个旧约希伯来文的这个一个 version， 一个翻译本也不说是翻译，就是说被改良过的。因为呢这个 Masoretic Text 是加了这些母音的啊，还不是原来的原稿，那个原稿是没有母音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在我们这个图里面啊，在这个 Asian Copy 的上面就有这个 Masoretic Text 今天犹太人用的这个希伯来文就是根据这个 Masoretic Text。然后从这个五加大的这个拉丁文的圣经呢 Vulgate 呢就产生这个在英国的 Wycliffe 的圣经然后还有 Tyndale 的新约圣经，然后还有 Coverdale的新旧约整本的圣经Coverdale 是 Tyndale 的好朋友，他用了很多 Tyndale 的资料，然后就翻译成新旧约的圣经。还有这个 Matthew's Bible 还有 Greek Bible 为什么叫 Greek Bible， 是把这个圣经是放在这个教堂的讲台上面的每个教堂呢有一本 Greek Bible 可以让基督徒去翻阅。还有这个 Geneva Bible 很多的清教徒他们逃到这个欧洲 Geneva 的地方，他们就翻译了这个 Geneva Bible 当然最有名的是1611年的 King James Bible， 有没有看到1611年 King James Bible 就是在英国一群的传道人他们就重新翻译这个圣经献给这个 King James， 所以就叫 King James Version King James Bible 那这本圣经就是在英语世界非常的有权威到今天还是很多人喜欢用这个 King James Bible， 就好像我们中国教会的和合本一样好像那个地位很难被摇动但是感谢神，现在英语的圣经呢也产生了很多很好的一些的译本，因着一些新的考古的原文的资料的发现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 revision 所以你看到有一个revised version 是在英国65位的英国的学者他们把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以 King James Version 做基础重新来翻译revised 就是 revised version 也因着他们找到这些的early copies 这些抄本可以做参考。那 revised version 基本上是英国的学者，然后有 American Standard 是美国的，主要是美国的学者在1901年他们也是参考这个 revised version 来重新在美国翻译这个American Standard。 那么这个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呢也有一个比较争议的地方的，就是这65位的学者当中也有一些是比较好像新派的，比较 liberal 的，所以这个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我现在跳到这个1952年你看到1952年那个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吗那么你们假如回去查考一下，比如说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他们翻译这个以赛亚书有一童女为你们而生，这个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呢居然把这个童女呢翻作是 young woman， 不强调是童女，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不强调是童女，强调是 young woman， 所以这个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在1952年呢好像真的是那个时候新派还是蛮有势力的在20世纪初跟中期所以很多比较基要派的教会呢不太喜欢用这个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就是在教义上面在神学上面很多的争议那么因着这个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是比较有一些新派的观点影响了这个翻译，所以就产生了这个1978年这个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个 NIV 是现在在美国很多教会所使用的。那么这个 NIV 为什么那么多教会使用，就是他们的 翻译的委员呢，基本上都要同意圣经无误，基本上是比较保守的信仰的，一群圣经学者翻译这个 NIV。 那很感谢神呢，我们中国教会还有一个代表翻译旧约的一部分，就是林道亮。林道亮是 NIV 旧约部分其中的一个的翻译委员啊，所以给我们中国人沾点光荣的哈啊。因为林院长是他的博士是专攻这个中东语文的啊，他希伯来文、中东语文是非常厉害啊。他不单是希伯来文厉害，他的 Aramic 亚兰文也是很厉害，所以他在华神也教了我们一个学期的亚兰文的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讲义，可能没有打出来，可能要下礼拜补给大家。我看看有没有，啊有，在这个最后一页哈，最后一页要反过来，讲到这个圣经翻译的几个重要的原则。因为你了解这些原则，你才了解不同的译本，他们有不同的翻译的原则。那第二原则叫做形式相对啊，形式相等 formal equivalence 啊，意思就是 literal translation 或者叫做直译法啊，就是按照希伯来文的原文跟希腊的原文，就是完全照着的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直接就翻译过来啊，不管你懂不懂。虽然这个字在当时的希伯来文和在新约的文化世界，它那个有不同的含义，跟今天我们就是说那个含义已经改了，但它还是照翻译。举个例子，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啊，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那么我们当中有没有 King James Bible 的？有。第四章第一节怎么翻 ？King James Bible。King James Bible 的翻译原则就是用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就是所谓这种的 formal equivalence。他怎么翻？第四章第一节。
And Adam knew Eve his wife.
Yeah, knew his wife Eve. 那、究竟那、这个 new 在希伯来文它是直译的亚当，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new 的意思，所以它就直接翻。但是你根本今天假如一般的人根本不懂它什么叫 Adam knew Eve his wife， 这个字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文化，这个 new 是指到什么？与他亲密的认识同房。所以我们和合本呢就不是用这种 formal equivalent 直译法，它是把那个意义放出来，所以我们和合本就放得很好了。有一日哪人和他妻子夏娃什么同房，假如你找原文圣经找不到同房这个字的，只找到亚大 new 这个字。但是 King James Version 很严谨，他管你懂不懂明不明白，反正就是直译啊。希伯来文是亚当是 new， 他就翻成 new， 就是这样，不管你懂不懂。所以你不懂啊，你要学希伯来文哦啊，研究希伯来文这个亚大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了啊。所以一般人不懂希伯来文他就傻住了，所以读得莫名其妙，怎么为什么讲，难道这个亚当从来不知道他妻子吗？突然间有一天才知道他妻子，其实也是真的。今天很多丈夫其实一辈子不知道他妻子啊，都不了解他妻子啊，讲出来也懂，但是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是知道有一天他跟他同房，有亲密的认识跟知道啊。所以解释所谓的形式相等啊，就是一个的 literal translation
form for form, word for word, 一个字对一个字，一句对一句，这样直译。所以缺点就是很多的翻译出来了，你很难懂它的意思，而且不通顺。那在我的讲义里面呢，就是这个 King James Bible 跟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翻译原则，就是直译。那第二种呢叫 Dynamic Equivalence， 这个 Dynamic Equivalence 可以说叫动态的相等。那么刚才那个形式相等呢，这个 formal equivalence 呢，我用一个图来表达，就是原文是方的，翻出来这个 product 呢，它也是一模一样是方的，完全是照着它的形式，一字对一字，但是这个 dynamic equivalence 呢，就比较有些 flexibility， 它原来是方的，但是你翻成方的，大家都看不懂，所以呢，就可以翻成一个圆的。那么看圆，大家看得懂，那这种的原则呢，就是把它原文有它原来文化当时的意义，然后把那个意思翻出来，是翻它那个意思，所以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荷尔本就用这种 dynamic equivalence 的方式来翻。那我叫这种叫做把那个意思翻出来，意义，不是直译，直接的翻译不是直译，意义。但这个意义呢，意义是跟这个赖约翰牧师所定义的有点不一样啊，他把意义当作比较是more free 啊，所以大家看他的书的时候你要注意用的定义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dynamic equivalent 把它翻成中文，翻成意义比较 make sense， 是把那个意思翻出来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么 King James Version 很直译，一字对一字，原文是 Logos 啊，所以它翻成就是这个 In the beginning there's word， 这里读 King James Version 也好，读其他的英文圣经呢，他们都用直译方法， Logos 就是 word， 但是一般的人哪里懂什么叫 word， 明明讲神怎么讲了 word， 怎么话语是神，根本听不懂。但是我们中文和本就厉害了，我们犯着什么，不犯着胎出有话语，犯着胎出有什么，有道。哇，这个是原来希腊文 logos 那个含义，是指到那个创造宇宙根源的那个的 form， 那个 news，那个 Logos， 希腊文的哲学观念 Logos 就等于中国的道。我们和本翻得太棒了，把那个意思翻出来了，但是 King James Version 直译翻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一般的外国人看不懂，神怎么是个 word， 对不对？我们看英文圣经也看不懂，对不对？ Doesn't make sense，包括创世纪也是不 make sense 啊，对对。In the beginning， 这个OK， 以后再说哈。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真的大家读不懂啊，就是因为他用直译法啊。那当然直译法这个意译法有危险的，因为它有它的 interpretation， 有人的解释放在里面，把那个意思解释了然后才把它翻出来，但是万一解错了不是麻烦了吗？有没有这种情况产生呢？有，像五家大译本这个 Vulgate 就常常出这种错。其中一个最明显的错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哇，我们时间，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那么这个五加大的译本把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本来的意思说你们当悔改，是 repentance 啊，原来是 metanoeo 这个希腊字，但是呢他不翻作悔改，他翻作呢这个 do penance 啊，他翻成拉丁文的是 penitentia 这个拉丁文呢就等于英文的 do penance，做忏悔礼，他把意思翻出来了，但是翻错了，所以就引起天主教 他们呢得救的方法就是要行忏悔礼 do penance， 跟 repentance 原来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就是意义的一个缺点。假如你的 interpretation 错了，因着当时文化的影响你把它翻错了意思，那就很麻烦了，啊，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注意，啊，这个所谓这个 dynamic equivalence 这个意义有这个问题的。那第三种的方法呢，叫做 popular translation， 我把它解释作通俗的翻译，那我用一个名词叫浅译，就是把这个文字翻译的很通俗、很浅浅。让一般的人都能够读得懂啊，所以这种原则呢，他们就会把一些很难懂的字跟观念呢把它除掉啊，不翻成这些难懂艰难的字。譬如说 The Living Bible 他就用这种原则来翻译，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就绝对不会翻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大家听不懂啊，翻的等于没翻，所以他就翻成什么，他说 before anything else exists there was Christ， 把这个道用 Christ 用基督带进去了，因为上下文的确就指到 Christ 嘛，那你讲 word 谁听得懂，谁看得懂，你不是白翻吗？所以他很聪明啊，就用着这种的 popular translation 或者 paraphrase的翻译原则，就翻着太初有基督，太高明了他们啊，但是一般人读得懂就好了嘛，对不对啊，真的你要再研究原文或者更准确的翻译就叫他读 NIV 嘛，读 King James Bible 嘛，读原文嘛，但是最少对慕道友 make sense， 对不对，对小学生 make sense 啊，假如他要读 NIV 他听不懂啊，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听不懂，啊，所以解释他们的一个翻译原则。所以用图来说明的话，就是他们原来是方的，透过他们翻译之后呢，这种意义呢可能会变大了，看得清楚一点的，可能形状也不一样了。原来是 word， 是 logos， 现在没有 word， 也没有 logos， 现在是 Christ， 完全变的东西了，但是大家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课本里面这个我们用的这本课本哈，它里面也举了一个例子，就讲到这个迦南筵席水变酒这个故事。耶稣不是跟他母亲讲了一句话吗？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这个呢是 literal translation 直译法，包括我们和本也用了直译法，但是呢有些英文的圣经呢，他们呢就modify 啊，假如你回去看你们的课本的话呢，你发现呢 King James Version 翻作 Woman what have I to do with you， 好像让人感觉不太客气的，这个是直译法啊，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这样翻的。我们和本也是这样翻，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这些都是照原文一字对一字这样翻过去的。但是呢到了这个 NIV 呢，他就用了比较 这个 dynamic equivalent 的翻译方法，你回去翻一翻 NIV 怎么翻，他就会翻的比较客气了。Dear woman 加个 dear 上去，然后呢 ，Why do you involve me？ 为什么把我拉进去？那你看客气很多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 NEB 的圣经翻得更意义了，就是说 ，Your concern, mother, is not mine， 是你的关心，不是我的关心，啊。然后 Living Bible 翻得更可爱了 ，I can't help you now， 我不能帮助你，那就更客气了，更可爱了。其实他的意思真的是这样，意思是，因为假如我们了解整个上下文呢，玛利亚一直希望他这个儿子，天使的预言能够显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真的能够行神迹。其实他等了30年，你等得不耐烦了，所以现在把握这个机会，就有点逼他儿子露一手这种味道，懂吗？所以为什么耶稣会那么不客气说 ，Woman, what have I do with you？ 好像你要逼我去行个神迹啊，来显明啊。所以耶稣也很可爱，他是暗暗行的这个神迹，只有他的门徒。跟倒水的人知道，啊，所以也可以看到他的孝顺，也可以看到啊，这个玛利亚当时的心态。为什么耶稣会讲那么重的话？其实天父有他的时间表，天父有他的主权，什么时候行神迹，什么时候让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啊，所以玛利亚的确有点逼了的味道，所以才会耶稣才用那么重的话跟他说 ，woman。你要看清楚你的身份，你不要用母亲的身份来逼我，你只是个 woman， 啊，所以耶稣站在国度的立场在跟他说话的，啊，否则我们就觉得哇，耶稣太不孝顺了，因为现在玛利亚已经进入干涉到神的，他跟天父的关系，天父的 agenda， 啊，有天父的 agenda， 但是玛利亚有点真的是干涉进去了，啊 ，push 进去的，要 push 他了，啊。啊，所以你就看到不同的圣经，他们用不同的翻译原则产生不同的句子，啊，所以我们读起来了，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 compare different version。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